家好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小故事是离俗归耶和华的拿细耳人。耶和华神不只吩咐摩西要洁净营地，洁净自己，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条例，是关于自己选择要侍奉神的。以色列的百姓中，只有利未支派被耶和华神拣选为在会幕侍奉，而其中亚伦的子孙又是被指定担任祭司职务的一族。而如果不是出生于利未支派，又特别感受到神的恩典，非常想要侍奉神的以色列人，那就可以透过成为拿细耳人的条例，在一段时间内或者终身把自己献给神，专心的侍奉神。拿细耳人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奉献自己。一个以色列人不论男女老少，如果想要奉献自己做拿细耳人的话，可以透过许下拿细耳人的愿，也就是离开世俗，愿意归于耶和华的愿，那么他就做一个拿细耳人。而拿细耳人有几个重要的规律要遵守。第一，是要远离浓酒、清酒，连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都不能喝，也不可以喝葡萄汁，或是吃新鲜的葡萄跟葡萄干，因为这一类的制品代表了人世间的享乐。而属神的人是不再用世上的标准来作为自己人生的标准，而是以神的标准，也就是做的一切事是不是会妨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算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但只要是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那都应该不要去做，只求在神面前蒙悦纳。第二，是不用剃头刀修剪头发。不修剪的长发是让人从外在一眼就能看出是拿细耳人的标志，直到他许愿做拿细耳人的日子满了为止。第三，不可以接近死尸。死亡代表了人被罪辖制，最后产生的结果。因此，死亡是被神所厌弃和嫌恶的，而拿细耳人是归神的人，因此生活重心是以神为首位，那就要与死亡有彻底的分别才行。因此，就算是父母或弟兄姐妹们过世了，那也不可以因此而让自己变得不洁净。拿细耳人头上的长发也是帮助他提醒自己，自己是自愿许愿要归给耶和华神，成为圣洁的百姓的人。所以他的承诺就包括了要重视神过于重视人，自己是活在神权柄和管理之下的。拿细耳人的标准甚至比大祭司和一般祭司们还要严谨。例如，祭司们的头发是没有离俗归耶和华的长发凭据的。还有，虽然大祭司和祭司们在进会幕值班前是不可以喝酒的，但并没有限制平常的生活不能喝。而拿细耳人是完全都不可以喝酒，也不能吃葡萄相关的任何制品。 另外，一般祭司在家人或弟兄姐妹过世时是可以接近的。但是大祭司和拿细耳人则是绝对不能接近跟哀哭。万一拿细耳人的身边有人死亡，他不经意或者不小心沾染的话，那么他那象征离俗的头发就要按照一般人在碰触死尸第七天就洁净的条例，在第七天剃除象征圣洁的头发，因为这头发就像是大祭司头上的圣冠一样，是象征归耶和华为圣的标志，也是象征自己接受神掌权的记号。除此之外，他还要在第八天献上赎罪祭，重新求神再悦纳他。这赎罪祭就是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另外，如果还要继续拿细耳人的愿，就要再另选一个重新许愿的日子，在那一天献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为赎愿祭，好补偿对神的歉意。这是因为他的不小心让神失去了一位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因为这个过失就会让这个人之前做拿细耳人的时间变成无效，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从头再来。虽然这个人可能是无心的，或者是因为别人的过失，但是这个人却要心甘情愿地承担起这一切事情所产生的后果，并且重新寻求神的悦纳。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拿细耳人的条例。虽然拿细耳人可以终身为职，但也可以只做一段时间。如果这许愿的时间日期满了，那么他可以回到平常的生活。他除了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还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为他在许愿期间隐而未现的罪赎罪。另外还要再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除此之外还要再献上一筐子没有掺入酵调了面的细面饼，再加上抹了油的无酵薄饼，作为献上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献上那人的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和奠祭，而这个拿细耳人要在会幕门口剃除他那一头象征离开世俗的长发，再把那象征神特殊的赏赐剃除下来的头发放在平安祭的火上烧尽，归还给神。然后祭司要取下那煮过的公羊的一只前腿，再从筐子里拿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放在那人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神面前摇一摇。这一些祭物和平安祭所摇的胸、所举的腿都要归给祭司，因为拿细耳人的分别为圣让神得着了更多的享用。但如果这个拿细耳人对神还有其他承诺的话，那么这些承诺都必须要全部完成才可以进行还愿。然后 这个人就正式卸下拿细耳人的身份，可以喝酒了。人总是担心自己在神的管制下会失去自由，但是神却透过祭司来宣告，人只有分别自己为圣洁的，才能够归于神，才能得到承受恩典的祝福。耶和华神要摩西去告诉大祭司亚伦和他那成为祭司们的儿子说，他们应该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耶和华承诺，凡是祭司们如此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神就必要这样的赐福给百姓。